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古来将相在何方，荒冢一堆草没了。上至帝王将相，下至平民百姓，一生在世，无论是轰轰烈烈功成名就，还是浑浑噩噩一事无成，最终都要殊途同归，撒手尘寰。
到底是非功过由谁评说？盖棺之后由谁定论呢？那就是神。请听《列王纪查经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《列王纪查经》，我是张晨，愿主的恩惠平安与你们同在。今天是我们《列王纪查经》的第23讲，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犹大王亚撒。圣经有不少关于亚撒的记载，《列王纪上》15章第9到24节概括性的记载了亚撒的生平，而历代志下14-16章则非常详尽地记载了亚撒的生平。我们今天会集中看历代志下16章1-14节。根据历代志下，这是亚撒作王的最后六年。亚撒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记载在历代志下14章1-8节，是亚撒作王的头十年。在这十年，亚撒犹如初生牛犊，无所惧怕，他很积极地行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。他除掉外邦神的坛和丘坛，打碎柱像，砍下木偶。他也吩咐犹大人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，遵行他的律法诫命。亚撒全心寻求神，神就赐给犹大国平安。亚撒也趁着国泰民安，着手建造坚固的城邑和建立强大的军队。这就是亚撒作王头十年的成就。第二个阶段是记载在历代志下14章第9节到15章第19节，这是亚撒作王的第11年到35年。在他作王的第11年，神给了他一个信心的考验。当时古实王率领100万大军侵犯犹大，犹大军根本无法抵挡古实的大军，虽然形势非常严峻，亚撒临危不乱，他选择呼求神，神就帮助犹大人大获全胜。击退了古实的大军后，亚撒对神的信心更上一层楼。他带领犹大人聚集耶路撒冷献祭给神，并且宣誓效忠神。为了向神表示他的决心，他甚至大义灭亲，贬了他祖母太后的位，因为他敬拜偶像不敬拜神。因着亚撒对神的顺服忠心，神赐给犹大国平安，直到亚撒35年，整整24年的平安。再次看到，平安不是靠人的本事， 而是神的恩赐。如果国家领导敬畏神，行神的道路，国家就会有长久的平安。第三个阶段是记载在历代志下16章第1到14节，就是亚萨36年到41年。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。正如许多神的仆人那样，亚萨也是先盛后衰，晚年的属灵情况非常不好。虽然他经历了神的帮助，但他晚年时却不能持守住对神的信心。可见我们对神的信心跟经历神迹未必是成正比的。经历神迹固然是好事，因为能够鼓励我们更加信靠神，但是神迹绝对不能代替我们的信心。如果我们不进一步跟神建立关系，不进一步信靠顺服他，我们的属灵生命还是会倒退的。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在乎经历多少神迹，而是在乎我们对他的信靠和顺服。失去了对神的信靠和顺服，我们的信心肯定会倒退，就如亚萨晚年那样。亚萨在晚年时是如何呢？我们看历代志下16章第1到第6节。历代志下16章第1到第6节说，亚萨36年，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击犹大，修筑拉玛，不许人从犹大王亚萨那里出入。于是亚萨从耶和华殿和王宫的府库里拿出金银来，送于住大马色的亚兰王便哈达，说，你父曾与我父立约，我与你也要立约，现在我将金银送给你，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，使他离开我。便哈达听从亚萨王的话，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，他们就攻破以云、但、亚伯马因和拿弗他利一切的基货城。巴沙听见就停工，不修筑拉玛了。于是亚萨王率领犹大众人，将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、木头都运去，用以修筑加巴和米斯巴。首先我必须做一点的补充，这里说到在亚萨36年，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击犹大，这跟列王记上15章33节的记载有出入。因为列王记上15章33节说到，巴沙是在亚萨作王第三年登基，他在以色列作王24年，即是说巴沙在亚萨27年已经去世，所以他不可能在亚萨36年上来攻击犹大。因着这年份上的出入，我们很难确认究竟巴沙是在哪一年上来攻击犹大。刚才我说到历代志下16章第1到14节是亚萨作王的最后六年，这当然是根据历代志下的记载所得出的结论。如果比较列王记上，这个结论就未必正确。不论如何，既然我们看的是历代志下，我就按照历代志下的内容讲解。我们在历代志下15章9节看到，犹大国的属灵兴旺吸引了很多以色列人来归附亚萨。可能以色列王巴沙见亚萨日益强大，处于嫉妒，才上来攻击犹大。巴沙修筑了耶路撒冷以北大约6公里的拉玛，这是通往以色列的必经之道。巴沙占据了拉玛，借此来封锁犹大的北面，跟着才一步步的进军南面。面对来自以色列王的威胁，亚萨如何反应呢？亚萨没有像从前面对古实王那样呼求神的名，寻求神的帮助。他将耶和华殿 和王宫的府库里的金银拿出来，送给大马色的亚兰王，跟他立约，求他出兵攻打以色列。亚萨在这件事上没有依靠神，而是用他自己的小聪明尝试化解这场危机。虽然亚萨没有依靠神，但他的方法似乎也奏效。亚兰王收了他的金银，就发兵攻打以色列北面的城镇，结果巴沙只好放弃攻打犹大。亚萨不费一兵一卒就化解了这场危机，虽然要花钱请外人帮忙，但钱终归是身外物，国泰民安，王位牢固才是最重要的。况且亚萨还可以利用以色列王修筑拉玛的材料来修筑加巴和米斯巴，所以亚萨的这个决定似乎非常明智，全国上下肯定都称赞他聪明。但是神是怎么看的呢？我们继续看第七到第九节。第七到第九节说，那时先见哈拿尼来见犹大王亚萨，对他说，因你仰赖亚兰王，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，所以亚兰王的军兵脱离了你的手。古时人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吗？战车马兵不是极多吗？只因你仰赖耶和华，他便将他们交在你手里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你这事行得愚昧，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。亚萨以为靠自己多年的政治经验救了犹大国，脱离了一场浩劫。正当他沾沾自喜之余，一位神的先知突然来见他。这位先知奉神的名责备他没有依靠神行事，反而是仰赖外邦人亚兰王。先知提醒他，从前他仰赖神，神就拯救犹大人脱离古实王的大军。神既然能够帮助他打败古实的大军，难道不能帮助他击退以色列人吗？为什么他不仰赖神，反而去仰赖亚兰王呢？如果亚萨从来没有经历神的能力，他这样做是情有可原的。但他的确经历过神的拯救，按道理他对神的信心应该更加坚定，为什么他老年时反而仰赖人呢？亚萨的做法实在是令人困惑，你能明白为什么吗？亚萨是用政治手法来化解了这场危机，从人的角度看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，但从属灵的角度看这是一个非常愚昧的行动。第一，他没有依靠神，反而把亚兰王看成是神，将奉献给神的金银拿去奉献给亚兰王。这就好像教会遇到困难，牧师非但没有依靠等候神，反而拿圣徒的奉献送礼给有权势的人寻求帮助，这样做就是在盗用神的钱，羞辱了神的名。亚萨的举动等于是告诉人，亚兰王比神更有能力，神不能帮助我们，但亚兰王能够拯救我们。亚萨的政治手法绝顶聪明，但对自己的信心和国民的信心有百害而无益处。第二，亚兰王是犹大和以色列的共同敌人，亚萨是在寻求神指明的敌人的帮助，后果可想而知。亚萨的决定等于是引狼入室，亚兰人从此就经常侵犯以色列。虽然北国以色列的属灵光景非常糟糕，以色列王也一个不如一个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，神要审判他们。 神看犹大和以色列为两姐妹，虽然姐姐以色列行为可耻，但妹妹犹大还是需要按照神的意思待她。但犹大王亚撒没有依靠神，没有等候神，也没有按照神的意思待以色列，反而找外人来侵略他，这是神不喜悦的。这使我想起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责备哥林多信徒不该彼此相争，他们不但彼此相争，甚至还到外邦人面前彼此告状，神的名因此大受羞辱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基督徒千万不要彼此攻击，彼此告状。如果有基督徒或者其他教会攻击我们，千万不要寻求世俗的方法回应对方，一定要等候神，寻求神的方法来处理问题。留意先知哈拿尼的话，他对亚撒说，因你仰赖亚兰王，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，所以亚兰王的军兵脱离了你的手。为什么先知这样说呢？为什么他不说因你仰赖亚兰王，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，所以以色列王的军兵脱离了你的手？为什么是亚兰王的军兵而不是以色列王的军兵呢？道理很简单，因为亚兰人是犹大和以色列的共同敌人，神的心意是要犹大和以色列除灭亚兰，但他们非但不能联手除灭亚兰，现在犹大还跟亚兰结盟对付以色列。亚撒是在助长了他的敌人，削弱了以色列和犹大的力量。这就如信徒彼此相争，彼此告状，这就削弱了教会的能力，助长了撒旦的势力。所谓唇亡齿寒，以色列如果被亚兰侵略，迟早会波及犹大。所以亚撒的决定是短视的，他没有考虑到这个决定所带来的深远影响。正如此，神必须差派他的先知来责备他。先知还警告亚撒，从此犹大国会有征战的事。亚撒作王期间，犹大国基本上是平安的，习惯了太平盛世，亚撒不想跟北国开战，只好千方百计回避。可惜他用的方法是神不喜悦的，虽然这一次成功地回避了征战，但有更多的战争在等候着他，因为他没有按照神的意思处理问题。列王记上十五章十六节告诉我们，亚撒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。不靠神处理问题，只能治标不治本，之后问题会变本加厉。亚撒听了先知的责备后，又有什么反应呢？我们继续看第十节。第十节说，亚撒因此恼恨先见，将他囚在监里。那时亚撒也虐待一些人民。先知在早期是被称为先见，因为神赐异象他们，让他们能够预先看见，好转告神的百姓。这里我们看见，当亚撒听了先知哈拿尼的话后，他非但没有感激先知的提醒，反而恼怒他，将他囚在监狱里。可能亚撒觉得跟亚兰王结盟是明智之举，犹大国也因此免了一场征战，举国上下都称赞他英明，先知的话真是大煞风景。亚撒本来有一个悔改的机会，他可以请先知代祷，求神赦免他的过犯，但他没有这样做，他反而进一步犯罪得罪神， 就是囚禁神的先知。不但如此，亚撒还虐待一些人民。圣经没有说这些人为什么被亚撒虐待，既然是跟先知哈拿尼并提，肯定是跟这件事有关。或许这些人应同先知的话，反对亚撒囚禁先知哈拿尼，结果就被亚撒整顿。先知哈拿尼只出现了一次，可能向亚撒传达神的话之后，他的余生就在监狱里度过。这就是做先知的代价。保罗要基督徒追求圣灵的恩赐，特别是先知的恩赐，因为教会需要先知传达神的旨意，才不会偏离神的心意。但做先知的代价非常高，如果你传讲一些鼓励人的话，众人都会爱戴你。但是如果你像先知哈拿尼一样说一些别人不爱听的话，你就会遭人厌恶，甚至性命不保。哈拿尼为了传达神的话而被下在监里，可能永远都出不来了，也可能被虐待，甚至性命不保，但神会纪念他的。相反，亚撒似乎大权在手，可以随心所欲，但如果他不悔改，神也一定会审判他的。我们继续看12到14节。12到14节说，亚撒作王39年，他脚上有病，而且甚重。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，只求医生。他作王41年而死，与他列祖同岁，葬在大卫城自己所凿的坟墓里，放在床上，其床堆满各样馨香的香料，就是按做香的做法调和的香料，又为他烧了许多的物件。亚撒年老时脚上患了病，病情非常严重，2年后就去世了。遗憾的是，他没有求神，只求医生。可见自从巴沙的事后，他跟神的关系一直没有改善。可能他自觉自己的属灵情况，知道这病是来自神的管教，所以没有求神，转而去求医生。一个年轻时行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的人，年老的时候竟然落到这种光景，实在令人费解。虽然亚撒的晚年非常不好，但纵观他的一生，他对犹大的贡献相对其他的王还是正面的。亚撒死时，全国为他举行了非常隆重的葬礼，可见他是非常受百姓的爱戴。虽然他晚年时对神的信心大大的倒退，但他没有像其他王那样使百姓陷入拜偶像的罪中。他年轻时所做的宗教改革还是蒙神喜悦的。可能正因如此，圣经给予他的评价还是正面的。一开始我说到亚撒的一生可以分为3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就是头10年。第二个阶段就是他跟古实王征战，直到巴沙王侵略犹大。第三个阶段就是他跟亚兰王立约，直到死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，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考验呢？当亚撒登基时，他马上就面对一个考验，就是选择神的道路还是选择自己的道路。年轻的亚撒做了个明智的选择，他选择行神眼中看为正为善的事，神因此就祝福他，赐犹大国平安10年。10年后，神就借着古实王的大军来考验亚撒的信心。犹大人虽然以寡敌众，但亚撒毫无惧怕，他选择呼求神，仰赖神的帮助。神就帮助了犹大人，使他们大获全胜。 亚撒经过了这个考验后，神就差遣先知亚撒利亚来勉励他继续寻求神，继续顺服神。几年后，神用以色列王巴沙来考验亚撒，这一次亚撒失败了。可能是他做王的时间长了，政治经验丰富了，所以不再仰赖神，反而选择用世俗的方法处理问题。他选择了跟神所厌恶的亚兰王立约，想借着亚兰王来削弱以色列王的势力。因此神就差遣先知哈拿尼责备他，并宣告从此犹大国会有许许多多的征战。神也借着疾病来管教亚撒。你会留意到每一个考验都会有相应的后果，胜过考验，信心就成长，神也会祝福我们。面对考验失败了，信心就会倒退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会受影响。亚撒所经历的三个阶段，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，不论在什么阶段，我们都会面对信心的考验。不论是得时不得时，我们都要仰赖神，靠着他的恩典继续跟从他。我们别无选择，因为属灵生命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列王记查经就到这里结束，下一次我们空中再见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我们的网址是 www.FuyinDiantai.org。 我重复 www.FuyinDiantai.org。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，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，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。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，我重复，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，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。